南无摩诃毗卢遮那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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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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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讲《大日经书》，上次讲到19页中间，这个萨埵有三种啊。一者于同萨埵，第一种是于同之萨埵啊。于同就是如愚痴的孩子一样啊，这样子的萨埵。那什么意思呢？为六道凡夫不知实地因果，心行邪道，打个顿号，修习苦因然后念着三界坚持不舍，这样子的叫做愚同萨埵。简单一句话就是凡夫外道啊。这凡夫外道，这个凡夫跟外道人啊，不知实地，不知实际的道理的因果，因而心行邪道，或者修习苦因啊。那这苦因就是苦恨的啊。那这种苦呢，是无意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那最这一切外道最普遍的共通的修行呢，是什么呢？断食啊。那断食是什么呢？就是不吃饭了啊。从这个道教的不食人间烟火开始，然后基督教也有断食，回教也有断食，婆罗门教也有断食，只有我们佛不提倡断食。佛要你怎么样呢？要我们不要吃太饱，也不要都不吃，中道，这个很难。那凡夫外道走极端，要么拼命的乱吃，那么然后吃完了以后，然后一年选一段时间断食，那平常乱吃乱喝这样的，那佛法就不是，你平常就要有禁制，自己要有能够节制。这个才难呢、啊，你知道吗？所以凡夫外道就是走偏锋，走极端，你知道？所以，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也是一样，凡夫外道不爱则恨，对不对？我不是爱你，我就是恨你这样的。但是很少能够守于中道，守于这种。就说是理性的，对不对啊？所以一切外道都是走偏锋，而且是感性的。那什么是感性的？什么是感？你知道吗？就是感情嘛。那感情是依于什么而来的？依于我以及爱憎二法，对不对？因为心有爱憎，有我，为什么会有爱憎呢？爱憎从哪里来？从我来。如果没有我，谁爱憎？是不是？所以谁在爱憎呢？我爱憎，因为有我，所以会爱憎。啊，所以一切凡夫外道的境界就是这样子，两极，走极端的，啊， 所以而且是不依理性的，所以是非理性的，所以它是感性的。那所以呢，它就是不是爱就是正。那比如说爱什么呢？爱这个上帝，好，正什么呢？正，这个正这个就说不信耶稣的人，啊，那正异教徒，所以爱上帝，可是他的爱上帝也是一种不实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不是上帝造人了，是人造上帝了，对不对？这上帝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上次讲这个唯识学有三性，对不对？遍计所执性，所以上帝是一种自心的遍计所执性。那么就爱正二法，那所以是走两端的两极的啊，所以一切凡夫外道啊，都是由于爱正二法而走两端。那比如说以吃饭来讲嘛，这个平常啊就拼命的这个暴食暴饮啊，就是爱嘛，爱饮食啊，然后等到他们的神啊或是他们的教规规定说好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要吃了，哎，那就正了啊。而且其实他们的那种他们的所谓的持斋，那种六旬斋啊什么那些斋啊，那个事实上也跟佛法的不一样，你知道吧？他那个斋，你我讲出来你就会好笑，他那个斋哈，是一直到那个晚上十二点之前都不可以吃，过了十二点可以吃。哎，这个叫什么斋嘛？哎，所以这叫外道斋，你懂吗？所以过了十二点，你只要熬到十二点就可以吃。所以反而是持斋的时候呢，大家都熬夜了，是吧？对不对？一定要熬到十二点吃一顿再去睡，这反而对身体不好嘛，是不是？哎，就会胃食道逆流，哎，所以很奇怪。然后还有呢，为了要持六旬斋啊，所以在六旬斋开始之前那个狂欢节嘉年华会，所以先狂欢。因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不能吃不能玩不能喝不能跳舞啊，什么都不行，所以就狂欢了。狂欢节知道吗？最有名的是哪里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啊，那狂欢节。这个翻译的人翻得很好，嘉年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狂欢节，是狂欢，其实不是节了，那根本没有节，你知道吗？啊，那个只是说，接着要有六旬六十天啊，要持斋啊。那持斋虽然晚上还夜里还可以吃了，半夜可以吃，但是喝酒、跳舞、唱歌那个都不行了啊。所以啊。而且那个拉丁民族啊，都很热情啊，而且很喜欢跳舞啊，而且那种跳那种很 dirty 的那种舞，对不对？哎，对，肮脏的舞啊，哎，那探戈什么这样子，抱来抱去，搂来搂去的，哎，短兵相接的，嗯，这世界上最难看的舞了，所以西洋。把那个就很颠倒，你知道？把那种跳舞，自古就这样，跳舞当作一种礼节，所以还没有成年之前，每一个人都要学跳舞。这个，所以啊，这个嘉年华会事实上不是什么节，你知道吗？啊，那只是说六旬斋之前，然后大家为了要守六旬斋很苦啊，所以就赶快这个趁机欢乐一下这样的。 然后这个欢乐不只是说只是喝酒跳舞啊等等，事实上都演得变成那叫，因为都女的都穿得很暴露，对不对啊、哦、然后因为喝酒啊跳唱歌啊跳舞啊，结果齁、哦、常常一男一女跳到树林里面去，跳到树丛里面去干什么，你想你就可以知道了啊。所以这个叫做嘉年华，嘉年啊。所以啊，就在持斋之前就放荡，你知道吧，种种的放荡，然后淫欲啊这样子，这个，所以这个就外道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回教也是一样，回教没有嘉年华会啊，那是基督教啊。那个回教啊，那个不是基督教，这个应该是天主教才有这个东西，因为天主教才持六旬斋，那个基督教是新教，是没有这个，所以他们因此就没有这种狂欢节啊。那天主那个回教呢，他们也要持斋，然后有一段时间就真的持斋，然后而持斋的时候还要那个什么，要洗肠啊，洗肠知道吗？在印度人的话，就到恒河边啊，然后喝恒河的水，然后把那个肠子冲一冲啊，这样的啊、哦，就不吃饭，然后就是把它冲一冲。不过也是很奇怪，因为那个恒河其实很脏，你知道吗？怎么脏法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有一种叫水葬，人死掉了就不葬，你知道吗？就把它丢到河里面去，让它自然烂掉，或是给鱼吃掉这样子。可是他们就到那个圣河里面去喝圣水，然后泡澡啊什么，他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奇怪哦。然后有的呢，这个他们也有那种火葬的啊，火葬也不是真正的火葬，他就在河边弄一堆木材，然后把尸体放上去烧烧，人如果没有烧光的，就把它扔到河里面去。所以他也不管你上游下游，然后大家就反正这就是圣水，就没问题就对了。所以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也不晓得。这个要叫那个这个联合国的那个卫生的那个单位去检验检验。可是他们已经这样搞已经几千年了。好，所以这个外道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不能节制。那佛法就是你就是平常要节制，你不要多吃也不要不吃，然后至于睡觉就顺便讲一下，可是你尽量少睡觉，这佛法是这样子。可是道教是什么？道教道家，我是指道家，可以喝酒，然后辟谷啊、哦，不是那个辟谷啦啊、哦，就是不吃饭，不吃人间烟火，但是可以睡大觉。这个所以你睡得饱饱足足久久的都没有关系，都不认为是什么过错。那反而是觉得说远离人间尘世的事情啊，然后你能够这个很安心的睡啊，这算是有福的人。那所以他们的修行人是不忌讳多睡的。所以佛法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要多睡呢？因为睡多了人就变糊涂了嘛，而且睡了就浪费时间嘛，是不是人生就空过了，然后这个不能尽得修业嘛，对。啊，所以这里就说鱼同萨朵啊，这个萨朵啊原来是众生的意思了。这翻字这样子一个字就是萨朵啊，萨朵就是众生的意思。为什么称为众生呢？因为生生死死 很多的生生死死，所以叫众生。不是很多人呢，是很多生死，这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或是每一个友情啊，都是经历无量的生死，所以叫众生啊。那，为六道凡夫不知道实际的因果，因此呢，才心行邪道啊。所以那个邪道就包括不食人间烟火啊，然后断食啊啊。讲到断食嘛，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修瑜伽术，那瑜伽术因为也是属于这个印度的外道，他们练身体的一种啊。那但是他修得很虔诚，然后很精进呐、啊。那他是由他家很有钱，他爸请了一个印度人来教他啊，然后修到后来断食21天，断食21天，那只喝水，其他都不能吃。到后来整个人哦，这个瘦巴巴的，然后晚上起来没有力气啊，走路颠来颠去的，然后后来就到了浴室就昏倒了，昏倒了，人家把他救醒了，然后还继续在吃那个吃斋，这个叫做外道斋啊。那么外道斋是什么？这是个人呢，不是企鹅。这个是心呢啊。那外道的话，这个心啊，这嘴巴、啊、不能吃这个，这是什么桃子嘛啊？这个寿桃。这食物不能吃食物，但是这个心是散乱的，他不管你心怎么样，反正你就不能吃东西就是了。可是佛法，那所以，虽然不吃食物，但是他们心是放逸的，所以这个佛把这个外道斋称为放牛斋，叫放牛斋。然后佛法斋是什么？佛法斋你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能吃过多，吃过多会昏沉，对。然后那也不要都不吃，因为不吃没有力量打坐，没有力量修观啊。所以是要摄心的啊，要摄心，但是并不排斥任何的食物，并不排斥食物这样子啊。所以这才是佛法斋。所以是为什么要吃呢？是为了要有力气修行，不是为了要贪想那个食物的味道，或是要把它吃撑了这样子。所以佛法是很合理很理性。我初学佛的时候就觉得佛法就处处就是令人很心服，没有任何偏锋的，没有偏锋，没有没有放逸，但外道处处都是放逸的，但是这个佛法正好相反，处处都是要收摄的，都离放逸行啊。好，然后那个所以断食乃至于呢，我讲过这个印度的这种种种的苦修啊，那个都是没有意义的苦行啊。比如说有一种外道把自己头发吊起来，吊在树上，天天就吊在树上，这头发吊在树上啊，当然是整个人都吊到树上了，不是用自己的头发当绳子绑在树上，然后就吊着。那你看那个多痛啊，那个痛死了，是不是？那他就这样子，他真的就可以忍那个苦啊，而且认为他为什么能够忍这个苦？因为他相信这一辈子把那个苦都受尽了，来世都是受乐。今世把苦受尽，来世纯乐，这样的。可是你这个只是什么白苦了而已嘛，也不能断苦因嘛，对。 那所以没有用的。然后还有不是有涂灰外道知道吗？这最有名的就是裸形外道啊！啊，你若看过那些印度的电影，你就知道裸形外道就是全都光溜溜的，没不穿衣服的，哎，一年到头都是不穿衣服的。你说这好玩吗？当然不好看，但是也不好玩。为什么？因为而且他也不住房子里面，所以风吹日晒，还有印度又是这个丛林地带啊，那个有很多蚊子啊，啊、哦、那些虫啊，你看苦不苦啊？对不对？没有衣服，啊，然后那你看，你如果没有衣服，即使睡在沙发上也是不舒服啊，对不对？啊、哦。因为你的皮肤直接接触那个沙发嘛，更何况你睡在即使睡在树叶上，那不是都很渣吗？对不对啊、哦？那如果有一只蜈蚣跑过来怎么办？蛇啊、蜈蚣啊、什么等等啊，对那些虫，所以是很苦的一件事情。但他这样子修苦行，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全身光溜溜的，然后一天到晚就让火。晃来晃去的这样的，太奇怪了哈、哦！这还不奇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裸形的，进一步就是涂灰。我初学佛的时候看到什么裸形外道，其实也不懂。那我为什么懂了？我自己想通的啦。哎，那又看到那个印度的那些什么印度什么什么收旗啊什么那一类的电影，你知道吧？它就有。然后涂灰是怎么回事？涂灰啊，就是除了不穿衣服以外，全身都用那个泥土啊，那灰是泥土，用泥土把它涂满了。那涂满了以后，你知道，这毛细孔都没得呼吸了，而且印度那个地方又热，是不是？哎，那如果热了，这个汗流出来，然后那个灰有掉的哈，要马上要补妆，哎。你知道吗？那个有多痛苦啊！不只是这样子啊，全身都要涂啊，哎，这也当密室佛陀来涂啊，这样子，真是受不了，所以这个比那个裸形还要更难过，对不对？全身都不能呼吸了，毛细孔都不能呼吸了，你知道？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他今世受啊，受了受尽了苦啊，然后来世就升天，然后纯受了，哎，然后还有呢，整天都泡在水里面的，不能出水哦，哎，那如果有人供养他食物，他也是站在水里面吃，哎，只露出一个头来吃，嗯，你不要说泡多久，你泡个这个。几小时以后，那个皮肤都皱了，是不是？哎，但是他要泡整天、整个月、整年呐、啊，你知道吗？恐怖啊，很恐怖啊！哎，啊，总然后还有呢，就也有埋在沙里面的啊，反正也有倒掉的啊，把自己倒掉，掉在树上，所以不知道他在搞什么。这很奇怪，所以这种修习苦因，这个你要加个无益的苦啊，无益的苦因啊，没有益处的。所以讲起来，这印度人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民族哈、哦，哎，他们能够想出这么多的花样，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任何变魔术的马戏团呢，都绝对比不过他们。你说美国不是有一个变魔术的吧，很厉害的呗哈、哦、那个叫什么David Copperfield 哈、哦、那个是取的狄更斯的那个小说的名字，那个跟印度这些瑜伽术者这些苦修者那人没得比了，嗯，好，往下看， 念着三界坚持不舍，这些为什么他要这么苦？他还是贪爱三界了，你知道吧？他要将来世要受乐嘛，对不对？所以今世正现世的无因苦，来世爱来世的无蕴的乐，求爱求来世无蕴的乐，所以这个就是走极端嘛，哎，所以等于是走极端了，其实等于就是还是换汤不换药，哎，好，往下看，二者有事萨朵，有事就是有知，有知识的啊，有知有事，即二圣也，也就是这是指二圣，啊，才觉知生死过患，自求出离得自涅槃，啊，这二圣人呢，啊，才就是刚刚啊，这才刚刚才这个觉知的生死的过患，啊，就觉得生死是很苦的，那就其他的外道凡夫啊，都不知道这个生死苦，而只想说，我来世要受乐。然后像我们中国人说啊，我下一辈子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就是这样子，追求来世乐，啊，自求出离而得至涅槃，找宝化成心灭度想，这个着就贪着了啊，贪着保持。化成，就是那个涅槃其实是化成啊，那而心就兴起，把它当作是灭度想，把这个化成当作是灭度想啊，化成这个典故知道吗？是出于哪里？法华经，法华经就是说有旅客啊，然后要到远地去，可是旅途太远了，于是呢，这个其中有那个大长者啊，这个引导的人呢，啊，就看到他们这个路途太远了，有的就想中途退出啊，那所以呢，他就画了一个城堡，然后让大家休息，休息以后第二天或是过两三天再继续往前走啊，那这个旅程很远，就是菩提路遥，菩提道要走很远的路啊，那中间呢，如果没有发大心的话，就不能够撑那么久啊，所以就会想要退出，那佛就是为了慈悲呢，就画了一些中途站呢，让大家休息一下啊，那就是指二圣的人，他要先休息一下，哎，否则他没有办法一步直接就去向菩提，啊，所以那个先用化成让他止息一下，喘口气，啊，然后再那在这个涅槃的化成过一阵子以后，然后再渐渐的恢复精神，然后再往下求，或是往上求了，啊。但是呢，这个有一些比较知这个。知识比较浅的，也就发心比较小的这个二圣人呢，啊，就把这个化成啊当作是涅槃城这样的啊，那于如来功德未生愿乐心，故以为名。因为这些人呢，对如来的无上功德没有生出愿跟乐，这愿乐要分开来了啊。没有想要，也就是愿乐，就是欢喜了 啊。这个老一辈的说，这个乐字要这里要念要，这我还是读乐，我乐我的啊，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道理啊，愿要心，这个是我们佛法的破音字，字典查不到的，啊。 那比如说好乐，对，那现在年轻一辈有人学一些老一辈讲说要念好药，我是觉得奇怪，那药是草字头才念药啊，对，那所以好乐就好，好乐有什么不好啊？好乐蛮好的嘛，对不对？我胜以为乐，对不对？所以还是乐啊，故以为名。这是很长久以来不晓得怎么起来的，然后大家约定成熟啊，对，然后就这样子了。所以唯一我赞成的就是那个大恨普贤菩萨哈，那个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啊，但这个我就不赞成。然后解脱就解脱，为什么要解脱呢？哎，解脱好，你解你的，我解我的啊。然后第三，因为我们就讲解脱嘛，那解脱 ，it doesn't make sense， 哎，懂吗？哎，而字典也查不到解脱，唯一有解这个音的是那个山西一个地方叫解池，有没有出产岩的，知道吗？什么？国文不好，地理也不好。山西有一个地方叫解池，因为山西是很内陆了嘛，那离那个海很远，所以那个盐巴是很难得的。可是那个地方有一个池啊，它那个水是咸的，里面有盐分，叫解池。那个还有它那个山坡也有盐巴。所以叫岩，这样，这是很有意思的。像那个什么四川，它也有出盐巴的地方，自贡市也出盐巴。好，那这个解池，因为这地理上有的嘛，那而且字典上就是这么注啊，大家也都是这么念，所以那就念解池嘛。可是解脱，我就觉得。还是解脱好了，好，三者菩提萨埵，就无上菩提出过第三种萨埵啊，就是菩提萨埵啊。菩提萨埵是什么？是求菩提的萨埵啊。因为无上菩提出过一切异度细论，这个种种过失。出过就超过了一切意义，这个哈、哦，这个度哈、哦，就不念度了。哎，这个是国文的这个破音字，念夺，意夺，知道吧？哎，这不是佛教的破音字，念这个度字念度的时候，就是横度那个意思了，念。夺的时候呢，就是思想的意思，啊，猜测思想叫做夺啊，哦，有了，以小人之心，不是度君子之腹了，是夺君子之腹，是猜测的意思，因为小人之心跑到君子的。腹里面去了，不是了，你肚不是进去了吗？不是，那是夺测夺的意思。啊，所以异夺细论种种过失，啊，是一向纯善，这个白净微妙，说这无上菩提啊，是超过了一切的。猜测意就是猜测，或是臆测啊，那度夺啊，这个种种细论啊，什么细论就是说着玩的，不能作数的，所有一切凡夫外道的种种的理论呢，都是细论，都是如同小孩子说着玩的，不能作数的种种的过失啊，那是一向纯善。打个顿号，白净微妙，顿号， 不可譬类之意。所以这无上菩提啊，是一向就是从头到尾叫一向啊，从头到尾叫做一向，纯善、白净、微妙啊。那这个不可譬类，不可以譬喻、比类啊，不可以譬喻、比类啊。即是众生本性不思议心也。那简单的说，什么是无上菩提呢？就是众生本性的不思议心，不可思议的心。因为我们众生本性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心呢，就是菩提啊。所以即心是菩提，即性是菩提。所以即心是菩提，即性是菩提。而这个心跟性呢，本心本性啊，是不可思议的。对，怎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会生气？不可思议。你听到一句话，你不可思议就生气了，对不对？你听到另外一句话，不可思议就很欢喜。对，你为什么会爱女生？不可思议。对，女生为什么会爱男生？不可思议。可是男生为什么男生爱女生？可是这个母狗也是女的，男生为什么不爱母狗？对不对？这不可思议嘛，是不是？啊。所以众生心就不可思议，哎，那我有一些弟子学会计的，他对数目字很行，不可思议，我看了就头大，哎，而且哦，记忆力很强，哦，他可以记一串的数字，哎，奇怪。可是哦，他佛经佛法都记不起来，实在也是不可思议。那相反的呢，我是从出发心以来读过的经就很少忘掉，哎，这不可思议。哎，那然后这个看一遍大概就都了解了。这个很少没有说不了解的，然后可是虽然了解了，但是我还是继续看，就越看就觉得越好，就越喜欢，就好像你喜欢吃巧克力，就越吃越好吃，对不对？是一样的。当然医生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了，所以这个心是不可思议，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好，所以本心本性实在是不可思议。真的，我觉得很奇怪啊，真的，为什么会对数字的色受性这么强呢？奇怪，而且他不觉得烦呢，很奇怪。然后乃至于有人去读数学系，我就更觉得更奇怪。要读到博士，你知道吧？一天到晚跟数字在一起，然后靠着数字，以及那个数字的观念，然后这个得了学位，然后得到高的职位，得高薪，嘿，这是很奇怪。然后天天就搞那些东西，真是不可思议。啊，好。能忍如是成道士，忍是忍可，忍可，这个忍可忍受，而且说 OK， 这可就 OK 的意思啊， 忍受了，而且 OK， 你光忍受但是咬牙切齿啊、哦、那想要反抗他，这就不是忍可了，你知道吧？那你若对于佛法可以忍可，哎，忍受而且觉得 OK， 那么这就是很高的一个修行了，这已经到达快到智慧，所以这叫忍行，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忍行，行为的行呢，忍行啊，是这个意思啊。那就好像你这个性向趋向于数字的，然后你对于那些数字啊忍可，对，不但忍而且可 OK， 不但 OK 很 OK， 对不对？哎，那就叫忍可。所以你于数目字得成于忍，所以你就变成会计啊、会计师啊、精算师啊什么那些的，对不对？乃至于数学家，这个就成就一切世间种种无聊的事业，这样的。啊、哦，因为你搞那些东西，你可以赚很多钱，而且可以帮助别人搞很多钱，对不对？可是哈、哦，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个不能灭一点点烦恼，对，是不是？好，所以这个自心的无上菩提啊，这个心啊，所以有这个无上菩提的心啊的本性，本性的心，所以能够忍可如是成道事。这个成上面你可以加个得，得成道的事，得以成道的事啊。那得以成道的种种修行事，那这个事是修行事。这古文你就是要这样的，你要很多东西要补进去，因为祖师不知道我们这么笨，你知道吧？所以讲的很简略，好，愿乐修行啊，你要愿意要就愿意要吧，啊，愿乐修行坚固不动啊。你有那个愿，而且欢喜修行。你看，愿是第一步，然后欢喜是第二步。你如果欢喜修行，你修行一定会成功，是不是？啊，你若不欢喜修行的话，那你虽然很努力在修，然后修苦修，也不能够真正很大的成就。啊，你开始的时候苦修是可以的，啊，那个努力啊，啊，到后来哈，苦到后来必须要起这样子的，起乐修相，啊，因为你乐修啊，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精进不精进了，因为你喜欢嘛，所以你就会一直做，然后做到连自己精进都不知道自己，不觉得自己精进，也不需要勉强自己精进，也不需要鼓励自己精进，啊，而且绝对不会懈怠，对，因为什么？因为修行是乐事嘛，对你来讲是乐事。这个修行到这个起乐修相的时候，就修行是一个乐事了，啊，因此才能接着下来坚固不动，坚固什么？坚固不动啊？坚固于菩提而不动，啊，故名菩提娑陀啊。这个菩提萨埵跟菩提娑陀哈，这个是梵文的，它的那个语尾变化 事实上不是鱼有变化，这个梵文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字。本来菩提萨埵，菩提萨埵是这样写，那如果菩提萨埵呢，加这样子哈，加这一个，啊，加这个，前后加一个，就变成 O 的音了。啊，本来是沙，本来是 R 的音呢，那加上两个小帽子，就变成 O 的音，所以就变成 Bodhisattva 啊，不是 Bodhisattva 这样的。所以你说鱼尾，这没有什么鱼尾，你知道它是反而不是鱼尾，是鱼头了。你看，它在上面它有那个十二点，因为点的变化而音就改变了，然后文法构造也改变，意思也改变，这样的。啊，比如说在上面没有加的话是啊。然后加这样变成 A， 啊，然后加这样变成 U， 啊，然后加上这样变成 O， 然后加这样子变成 I， 然后加这样变成 O， 这样的。搞那糊里糊涂的哈，这梵文很难学，哎，以后有机会教你们。开一个梵文班啊！不过你看，你国文都学不好，还学梵文？好吧，休息吧。